好，今天非常的高兴有那个钟牧师和钟师母在我们当中就是简单介绍他几句。就是钟牧师目前是在这个台北这个信友堂千道部的牧师他跟我们这些北美的学员有很多相似的经历，都是来求学、来信主、来把自己全人奉献来服侍。所以他在90年的时候在 Temple， 然后在94年回到台湾，在很多的像 Oracle Microsoft 也曾经任职也有在职场上也有很多非常好的见证。他在2007年来决定这个来进入全职的侍奉。在2011年就是拿到这个道学学位，2011年那个2015年完成这个硕士和博士的学费，然后在其中在这个波士顿服侍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台湾服侍。目前好，那我们就请钟牧师今天。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第二次来到Albany 这个地方，跟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我心里充满着感恩，也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来认识，并且在主里有一些交通。那么我们今天早晨是要透过约翰福音第12章35节到50节，我们来思想一些上帝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在我们的社群当中，上帝在这个时代希望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有一些思想，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2章35到50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隐藏了。他们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爱我们的主耶稣，宝贵的圣灵，我们今天早晨我们一同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敬拜你，愿主你圣灵引导我们来认识你。你今天早晨依然跟我们说话，好叫我们知道主，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来跟随你。愿主你掌管我们的心，愿主你也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圣经其实是很长，那么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它其实非常难懂啊，中间有一些我们需要特别去理解的地方。当然这段圣经我们要理解的话，就是到底这段圣经是什么时候说的，在什么地方说的啊，我们稍微理解一下这个这段话，耶稣所说的这段话在什么时候说的啊，还有它的地点。如果你要了解的话，你可以从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找到一些些的线索。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的第一节讲到一个日期，那个日期叫做逾越节。逾越节前六天，耶稣来到一个地方叫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十二章的开头他说到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是逾越节的前六日。当然我们知道逾越节到最后这个时间呢，就是耶稣受难的那个时候，耶稣受难的那一天，受难日就是逾越节。而逾越节的前六天，就是他在进耶路撒冷要上十字架的最后这个星期。那么我们往下呢，就可以注意到耶稣在伯大尼，伯大尼就是他在之前在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家住的地方。在那里约翰福音十一章说到耶稣在那个地方行了神迹，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在十二章的前面，就是耶稣准备要上耶路撒冷了，那么玛利亚用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抹耶稣的脚。之后呢耶稣就往前要上耶路撒冷。我们注意到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他说到第二日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知道在十二章当中逾越节前六日，那么现在到了十二节，他说到是逾越节的前六日的第二日，那就是前五日。那么这一天呢，传统的教会都认为这一天叫我们称它叫做棕榈主日。在那个主日当中，我们纪念耶稣上耶路撒冷，然后在星期五的时候，所以那天是星期天。那后来就有个洗脚啊，我们往十三章的话就知道耶稣为门徒洗脚，准备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到了星期五晚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呢，就是上十字架的那一天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我们知道耶稣他跟一群人讲他最后很重要一段，耶稣想要在上十字架前跟这些想要听他话语的人，了解如何跟随耶稣的人，这些人他们想要见耶稣。可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当中，我们很稀奇，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有告诉我们说在二十节，那个时候上来过节礼拜的人当中有几个希腊人，就是希利尼人，他们为了要见耶稣，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有一群人他们是这个血统上不是犹太人，他们讲的是这个希腊语，传统圣经会把他们这样的人叫希利尼人。那么新版的这个 和合本就把他们直接叫希腊人，其实他们不一定是希腊人，他们是讲希腊语的当时的这个许多人当中的人。那么其实希腊语是当时像我们现在的英语啊，所以他们是当时的人当中呢，可能是追求信仰一个比较虔诚的人，他们是有智慧的人，但是他们想要听耶稣的话。当然耶稣在十二章的后面24节后面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就是一粒麦子的比喻。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出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么耶稣讲了这一段之后呢，其实就进入到了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在35节，其实35节到36节是耶稣讲论的这一段的一个小的结束。耶稣说到说对他们，这群他们其实包含了这一群希腊人，也包含了耶稣的门徒。耶稣告诉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36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那么这段圣经讲到了一个耶稣其实想要告诉这些寻求他的人，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要认识我，认识我最重要的事情，很快的我要离开你们了。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光是谁呢？光当然就是指着是耶稣基督。那么36节说到，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信从这光要怎么去理解啊？所以我们就需要往后读，往后读，从36节的后半段，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从这段开始，我们有一些些的英文说 confuse。 第一个，为什么耶稣要隐藏呢？还有后面37节是我们非常疑惑的一些问题。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然后呢，说了一段非常难懂的话，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39节让我们更 confuse， 因为他说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为什么他们不信是因为以赛亚呢？为什么他们不信又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圣经这段话难道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他们不信是因为上帝特别叫他们瞎了眼，上帝特别叫他们硬的心，上帝说免得他们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要医治他，所以上帝很怕他们信？所以这样来说的话，如果这是一个很清楚的逻辑的话，那么有一些人不信就不应该怪上帝，不能怪他们，因为是上帝叫他不信。如果我不能相信是上帝叫我不要信的，那么上帝有一天在审判台前，他就不能够来审判我说，因为我不相信是我硬着心，是因为你叫我硬着心。所以这段圣经有一些些的需要理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呢？那么这段圣经是针对那些不信的人说，还是跟着我们这些相信的人需要有一些理解？我想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就是上帝透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我们什么叫做光明之子？上帝希望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么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有许多的不信，那么这些不信呢，是针对这个世界讲的，还是针对我们讲的？不信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希望了解什么叫做不相信， 那么这段圣经我们就需要去理解在以赛亚书的一些背景，因为它讲到了两段的以赛亚书。第一段的以赛亚书其实在38节他所说到的，在38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这第一个应验以赛亚先知的话，他是说到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么这段圣经其实是在以赛亚书，所以我请各位可以把圣经打开来，你最好可以翻到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的53章，在53章的第一节，在你的圣经当中，如果你可以找到以赛亚书的话，我们今天也需要来翻阅以赛亚书53章的第一节，他就说到：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如果我们连第二节也一起读的话，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们传统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其实在约翰福音12章当中，使徒约翰把耶稣的话语记录下来，而且把他的话语做了跟以赛亚书53章的第一节做了连结。这个连结讲到了上帝的一个心意，上帝的心意就是当有人领受了上帝的呼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这句话先知以赛亚领受了什么样的呼召，想要去传什么样的福音呢？他才说了这话呢？所以我们需要连同第二段的以赛亚的经文也来理解，因为39节说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以赛亚又说什么呢？这段经文其实是需要参考以赛亚书第6章，所以我们需要再把圣经翻到以赛亚书的第6章。以赛亚书的第6章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蛮熟悉的，因为在第6章当中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常常读到特别是在有时候要谈到有人要领受上帝的呼召，想要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候，常常引用这段圣经在一些宣教年会的时候也会引用这段圣经，所以我们需要再把这段圣经做一个理解。我们一起再来读在以赛亚书第6章的第1节到第13节。我想如果各位方便的话，你可以翻到圣经，但是由我来为各位来读以赛亚书第6章的第1节到13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第6章第2节，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的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第6节，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在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9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第10节，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 眼睛看见，耳朵明白，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十一节，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十二节，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十三节，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镊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我们读了很长的一段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经文，因为我们需要理解在约翰福音当中上帝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因为这些不信的，如果真的是上帝使他们眼睛看不见，使他们的耳朵听不见，使他们不能相信，是因为上帝告诉他们你们不能信。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需要传福音吗？因为我们去传福音给一些人，如果神命定他，他就是会不信，那我们需要传吗？我想这个问题，当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答案。因为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在那个地方，以赛亚一开始的时候，他有上帝带他到天庭的那个上帝的宝座里，他看见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如果我们刚有读的话，在四十一节，四十一节那里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四十一节讲到这段圣经说，以赛亚看见上帝的荣耀，而看见什么荣耀呢？原来他看见荣耀就是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那个荣耀，因为他看见了那个天庭，在天庭里面，上帝坐在那高高的宝座上，然后有那个天使沙拉佛在那里彼此呼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要充满全地。好像我们刚刚早晨在唱的这首诗歌一样，圣哉圣哉圣哉。其实我每次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有一种油然想要敬拜上帝的心。可是真正当人进入到天庭，看见上帝的荣耀，我想神特别恩待以赛亚，让他在那个天庭里面看见上帝的荣耀的时候，那个荣耀是他无法能够承受的。那个荣耀因为天使呼喊的声音，因为他们在那里敬拜上帝，在那个地方充满了烟云，以赛亚他心里头第一个意念进入到以赛亚里面的那个意念，就是他自己跟自己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各位，当有人能够真的看见神的时候，他第一个想法就是，我是何等的不洁。而这个何等的不洁跟上帝的完全的圣洁是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因为他知道这个大君王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非常的惭愧，他没有容身之处，他想要躲藏起来，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面对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又全然圣洁的神。没有其他人见过上帝，摩西上帝跟他显现的时候，他依然知道他没有办法到神的跟前来。上帝说，你到我前面来的时候，你要把你的这个脚鞋子脱下来。但是神让摩西看见是那个荣光背后的那个真的荣光而已。而这个荣光其实以赛亚也看见了，而当他看见的时候，他突然警觉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一个 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人面对上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候需要理解自己是什么样一个身份。如果我们想要见的上帝，想要在上帝的面前跟上帝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时候，其实人一定会有第一个心情，就是我在上帝面前如何能够自处呢？如果一个人不接受上帝的洁净，一个人不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悔改的时候，其实人不能够亲身来见上帝。可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我们看见了上帝立刻请天使这个撒拉佛拿了在圣殿前的一个红毯，然后用那个红毯呢沾在以赛亚的口，然后说你的罪孽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在上帝面前认识上帝的人恳求上帝先洁净他，然后上帝因为已经洁净了以赛亚，就知道说这个人我愿意来使用他。所以在第六章的第八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就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然后以赛亚回答了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想要理解耶稣所说的你要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这里面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以赛亚看见了神的荣耀之后，他求神的一个洁净。这个神的洁净是成为光明之子的一个人的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任何一个人想要服侍上帝，任何一个人想要成为光明之子，要先求神的洁净。而这个神的洁净在他的身上之后，神就可以有第二个动作。在第二个动作里面，就是神可以使用你，神可以差遣你。所以在先知以赛亚书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神的洁净之后，神问他说，有谁肯为我去？而以赛亚他就回应了，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这就进入到了这个成为光明之子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光明之子的人他信从这光，而且他愿意接受神的差遣。但是神的差遣告诉他说，你去跟百姓传说。后面就是这段圣经我们需要理解的。当他去传说的时候，上帝突然跟以赛亚说，你告诉这些百姓，这些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跟以赛亚书里面一同理解的话，上帝的心意到底是要人相信他、理解他、信从他，还是上帝希望他们不相信、不理解呢？如果上帝的心意是希望他们不相信、不理解，那么何必差派先知以赛亚出去呢？如果上帝的心意真的是希望人不相信，或者硬要人不相信的话，那么耶稣又何必说这段话呢？他们不信是因为他们所以不能信。在原文的圣经里面，39节，其实你看很多的英文译本，他们是把这个所以放在前面， therefore they could not believe， 他们不相信，所以他们不能信。不是他们不相信，他们所以不能信。所以39节跟37节是一个前后的一个呼应，他们不相信，所以他们不能够完全的信。他们把那个不相信的心放在他们自己那里面。当神愿意人相信，但是神的那个心意里面也有一个非常非常爱人的心，爱到一个地步，就是愿意你，等候你，等候你，让你能够心甘乐意真的来相信。这个心甘乐意真的来相信，这个等候 很多时候到了最后，如果这个人还是不愿意相信，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上帝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这样的人，上帝任凭他们不信，任凭他们硬着心。好比在出埃及记当中，上帝任凭法老王硬着心，虽然给他了十次的机会，法老王依然硬着心。当一个人愿意硬着心的时候，上帝说你们不能信是因为你们不愿意信，不是上帝不给你机会信。所以三十八节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主说给这个先知所说的，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其实这段经文看见了一个上帝的心意，其实上帝的心意是愿意万人都归向上帝。但是当上帝的心意跟这些人都显明的时候，上帝等候等候等候再等候的时候，可是很多人硬着心，他们硬着心不愿意相信，所以上帝的膀臂就算再有能力，上帝也希望你是能够心甘乐意到上帝的面前。当人不愿意心甘乐意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人就不能够完全的相信。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理解，我们就进入到了光明之子的第三个重点，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你是光明之子，那么你要信从这光。可是这些人没办法信从这光，他们不相信的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到了第四十三节，我们的经文若是可以投影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第四十三节，四十三节说，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有人传福音给某一个人，他们相信或不相信，这个中间的差距是在于当人体会到上帝的荣耀高过一切的时候，人那个被上帝启动在他心中爱上帝的心放在他里面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相信。而当人说我相信，嘴巴说相信，但是他的心里面依然存着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的相信不是真的相信。我再说一遍，这段圣经说到这些人不能相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而真正爱上帝的人，相信上帝的人，跟随上帝的人，成为光明之子的人，有这个第三点的一个特质，就是他理解了原来上帝的荣耀高过人的荣耀。人的荣耀算什么？人的荣耀在上帝的面前，当人看见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人的荣耀不过是转眼云烟，不过是像以赛亚所说的，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最近为了这个冠状病毒的传播，我想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都非常的沉重。我有机会在跟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一起聚餐祷告分享的时候，很多人非常的气愤，说你为什么这么气愤，说就是有很多人有恶习啊，为什么要去吃那个野生动物。说对呀，这个野生动物有什么好吃的，我怎么会想要吃这些野生动物。说这个恶习就是吃野生动物变成一种地位，你吃我也要吃，去吃了以后就有一个地位。我说真的吗？说对，在国内就是这样子。我说哦，我说那个蝙蝠啊，如果这个掰开来，我真的不要说它煮熟了，生，他说还生吃， 人的荣耀，有很多人做一些事情，他们看见的是自己的荣耀、身份、地位。许多的事情在人的心中，当人不能够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人看见的就是我的荣耀，看见的就是身份、地位、金钱，看见的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我怎么样成为那个更大的我、更荣耀的我，什么可以让我在人的面前看得更体面，这就是看重人的荣耀。那么对基督徒来看见的话，如果我们今天要成为光明之子，要信从这光，这光我们刚刚有提到，这光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让我们知道原来有这一位上帝的荣耀，原来这位上帝的荣耀就在先知以赛亚第六章当中，先知在那个地方看见了上帝的荣耀。可是这个荣耀今天也来到我们当中，他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荣耀住在我们当中，他成为那个让上帝的荣耀在这个地上可以看见的那个人。你看见了什么？你如果看见了耶稣，你看见了什么？耶稣说你不要看见其他的东西，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许多的人来看我是想要看见神迹，想要看见哇拉撒路复活了，哇水变成酒了，哇瞎眼得以看见，哇这个人得着医治，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认识上帝，你想要认识耶稣，你想要靠近这个光的话，你看见的是那个神迹的话，看见的是那个拉撒路复活，看见那个是使水变为酒，看见是这位弟兄某某人他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哇他在工作上有很大的成就，哇他做了什么什么事情让人很敬仰，他是一个道德品性非常高超的人。各位，你只看到第一层，你没有看见那个在那个神迹背后上帝想要彰显的他真正的荣耀。他真正荣耀不是那个神迹，不是使水变酒，那个真正的荣耀不是使拉撒路复活而已，那真正的荣耀是在那个背后。背后是什么呢？耶稣说我遵行父神的心意，所以耶稣才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之前，他说到了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是一个看见上帝荣耀，能够看见那个真正荣耀的那个核心。爱上帝的人，看见上帝荣耀的人，必然也看见上帝的荣耀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的荣耀，那个荣耀才能够转换人的心。什么叫做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呢？反过来看，就是他不爱自己的荣耀。我以前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常常想什么叫做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的意义啊？什么叫做不爱自己的荣耀？我开始理解的时候，我想哦，原来当一个人愿意在教会侍奉，他愿意开放他的家来接待新来的留学生，然后希望在教会侍奉，希望做一些侍奉人没有看见他，希望他开放他的家庭的时候，然后接待人，然后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不求什么名分在教会里面做很多人的侍奉，但是他很隐藏。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理解。后来我更多的理解的时候，发现当一个人他愿意用祷告来服侍神，也是一个不愿意看见自己荣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彰显。我之前在 跟一位同工在分享的时候，这位同工他在北京，他是一位牧师。在一次的分享里面，他说：“新政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我说：“什么样的事情？”他说：“我非常非常软弱，我的女儿明天就要手术了，她脑部长了一个瘤。我们一起祷告了很久，跟师母跟许多的同工，这个脑瘤如果不动手术的话，恐怕它越来越大，有一天它碰了什么血管，恐怕女儿的这个生命就会不保。但是明天要手术了，我心里非常没有平安，因为我很害怕当手术的时候，医生万一他有一个闪失，不小心碰到了其他不该碰到的血管的时候，我们家的女儿会不会以后就终身瘫痪，会不会以后不能说话，以后某一个什么功能失常。我很软弱，为我祷告好吗？我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我看见了一粒麦子落到地里死了。因为在祷告里面，人不能做什么，人需要把那个自我完全的死了，求上帝荣耀彰显，求上帝亲自来做工，求上帝告诉上帝说：“主啊，我不能，唯有你能做。”他是一个带领500个人教会的一个牧师，但是我知道，当他和我一起祷告的时候，我知道他的心，他不再看见的是自己，他看见的是上帝的能力。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也很热心想要侍奉神，我们希望更多的传福音，可是我们的心里头其实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有时候世上有很多的事情和跟我们在争夺，我们在我们心里那个战场，上帝愿意我们来跟随他，但是有时候这个世界上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荣耀的事情，若是我们得了这些得了那些，那么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荣耀。这是撒旦的工作，撒旦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眼睛看见那些世上的荣耀，而这个世上的荣耀其实就是神所说的。因为约翰福音12章第35节，他说到：“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耶稣是那光，但是谁是那个黑暗呢？这个世界上的荣耀其实引领我们的，以为那些是很荣耀的事情，但是事实上这些世界上的荣耀是引领我们走向黑暗，因为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要往何处去。人得着了那许多世上的荣耀，其实以为得着，但事实上他走在黑暗里头。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责任，但是同一个时间我们也看见，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追求两个都想要，我们想要侍奉神，可是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世上的荣耀让我们也非常的羡慕，我们希望也有这世界上的荣耀。神希望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以至于我们的心能够回转过来，我们回转过来，我们不仅仅是得着洁净，我们也得着那上帝的完全的医治。所以这样看来，是不是任何的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是否其实是应该，如果参考先知以赛亚书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是很悲观来看，因为在那个地方说到有很多人他们不信，然后呢，在以赛亚书第6章的11节，以赛亚说：“神啊，我要传福音传到几时呢？”然后 神就说你应该传传传，传到什么时候呢？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然后以赛亚就继续问继续问继续问，在问的当中他说，如果这些人都不信，那我们要怎么做呢？然后神在十三节说，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哇，原来传福音传福音到最后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啊，最后十分之一也被吞灭了。但是神留下一个伏笔，十三节的最后面他说，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但树镊子，有一个像布一样那个字啊，那个字其实不是布，因为它这个中间那杠呢非常的长，那个字叫镊。新和合本把它翻译成树墩子。那么树镊子树墩子是什么意思呢？说树墩子树镊子却仍存留。这个树镊子呢，就是如果各位有没有去过一些可能因为下雪啊，这个雪太重了，让把这个树压倒了之后呢，这个工人把那个树砍掉，砍掉以后呢，那个树剩下一个树轮，这个树轮隔了几个月到了春天的时候，它这个树轮又冒了一些芽出来。这个树轮啊叫做树镊子或叫树墩子。那么有人说这个镊啊这个字啊事实上是一个象形字，上面这个一杠呢就是那个树轮子，可是下面呢其实它还有根，所以它把它长得这个样子啊，三个方面的根，向左有一个根，向右有一根，中间有一个根。所以这个树镊子呢仍然存留，它的生命依然有。这个树镊子仍然存留，圣经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十三节说他们有另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圣洁的种类就是那个树镊子，就是那个树墩子。圣洁的种类就是上帝为他的国度存留的人。如果圣洁的种类是上帝存留的，那么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不需要去算那个人数了，我们需要的是在上帝的国中成为圣洁的种类，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成为光明之子。上帝呼召一群人来传福音，上帝呼召一群人在这个世界上跟随他，信从这光，使这群人，使我们这群人都成为光明之子。我们这群人是被上帝来呼召的。上帝说谁肯为我去呢？以赛亚说我愿意去。后面也有一群人看见了上帝的这些荣耀，就是耶稣基督这个荣耀，愿意跟从耶稣的，他也会像先知以赛亚在第六章第十三节所说的，他是那个树镊子却仍存留，他是那个圣洁的种类，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也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看见各位依然到教会来敬拜上帝，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点不安，去哪里买更多的口罩，对不对？如果上这个 Amazon 沃尔玛或什么 Stable 任何的这个网站，想要买一盒口罩现在都非常的不容易，在国内要买口罩也非常不容易，在台湾要买口罩要排很长的队伍，一人先买三个。在任何地方，当我们心中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不平安，但是我看见今天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依然到上帝的殿中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很感动，因为上帝要把那个圣洁的种类，那个树镊子当中那个想要跟随上帝，想要被上帝洁净，想要受上帝的差遣，想要把上帝的荣耀摆在我们面前，想要轻看自己的荣耀，这样的心意放在我们当中，求神使我们都成为 信从耶稣的人，不只是相信，而且跟随耶稣。这位耶稣基督是那位舍了自己，他不看见自己的荣耀，他是那个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愿意为我们死了，他也呼召我们这后面愿意成为同样跟随他，成为那个爱上帝的荣耀过于爱人荣耀的人。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国中，但是谢谢你，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呼召我们来跟随你，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人，但谢谢主，你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并且在你的话语当中，主，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你更呼召我们这群在这末后时代愿意信从耶稣这光的人，来成为那光明之子，来跟随耶稣基督，愿意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常常为我们自己祷告，也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群来祷告，愿意不看自己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来跟随神。谢谢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愿你坚固我们跟随你的信心。我们这样一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